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位身材高挑瘦长，有着甜美迷人的笑容，散发着阳光气息的短发美女，在美国2021年的达人秀演唱她自己创作的歌曲 It's OK， 一举成名。她的风采感动了上千万的观众，三天内吸引了世界各地50多万人在油管，也就是 YouTube 留言点赞，其他网络媒体更是争相转发传阅，成为热门人物。这一位传奇的女歌手是30岁的马珍，艺名叫做 Night Birdie 夜鸟。她借着出彩的歌声，淡淡地唱出近年来生活挣扎的心绪。歌曲总意是说，生命总有看不清的迷茫、失落和挣扎的时候，但是 It's alright，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是马珍一次又一次面对失控人生给自己的安慰，是马珍三度与癌症斗争，医生宣布他只有2%的存活率时给自己的告诫。他要因为这2%的存活希望继续热情绽放，继续追逐梦想，继续微笑面对。人不能等到所有的困难都过去了以后才决定要快乐。马珍这一句激励人心的话语敲醒了无数怨怼愁苦的心灵，不禁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生命，找出内心的症结，学习乐观以待。一位观众留言说，看马珍3分钟比他看了3年的心理医生更具疗效。当初马珍决定报名参加美国达人秀的选拔的时候，其实健康状态并不好，但是他以继续逐梦的勇气来还击癌细胞，不向病魔妥协。他只要求自己尽其所能的去努力，并且祷告求神天天赐下够用的恩典，结果交给神。演出前马珍的健康竟然奇迹式的好转，得以大放异彩，得到评审为他按下金色按钮，直接通关进入总决赛的最高评价。不仅音乐才华获得肯定，梦想成真，神还使用他面对生命挑战的态度激励了无数人的未来。马珍在还没有参加美国达人秀之前，曾经接受青少年精神之爱这个慈善机构的访问，也是在他罹患2次癌症，先生决定与他离婚弃他而去的时候表示，你愿意让神靠你多近，他就会靠你多近。通常神不会拿走你正在面对的痛苦，但神会将这些苦难转化为深奥的祝福。在这一段信心的表白之后，马珍又经历了3次的癌症复发，除了乳癌外，他的肝、肺、脊椎也都有了癌细胞了。 医生判他只剩下3到6个月的生命。神确实没有马上拿走马珍的病痛，但却祝福他在美国达人秀演唱他自己心路历程所写的歌 It's OK， 一举成名，奇迹式的成为万人心灵的表率。这是一语成谶吗？还是神对他这一句神会将苦难转化为深奥的祝福信心的回应呢？马珍的生命应验了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虽然生命故事常常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剧情，但我们还是可以用美丽的方式谱写出来，这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马珍一直持守的信念。感谢主，让我们看见有人可以真实的活出神要我们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的榜样。将生命主权完全交给耶稣的马珍做到了，也因此谱写出美丽动人的生命乐章。黑夜中的鸟儿虽然还没有见到曙光就开始歌唱，这是一连3天神给马珍看到的一个意象，也是马珍取名叫做夜鸟的原因。但愿我们在面对人生所有风浪的时候，也能够有马珍一样的信心，在黑夜中依旧放声歌唱，相信神并赐下曙光，并对自己说，没关系的，神与我同在。我是舒美，祝福你我也能够活出精彩的生命乐章。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and it's alright.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and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创世纪第37章，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 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创世纪第39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与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我们都喜欢和习惯算经，我们都习惯和喜欢祝福。每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说我们很蒙福。但当我们经历逆境和患难的时候，我们还能这样说，这也是祝福吗？不知你怎么看？作为信徒，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从未允许说我们跟随了他，从此就人生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在约翰福音16:33这样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主从未应许说我们跟从了他在世上就再无苦难，他反而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要我们放心，他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他向我们的保证。主耶稣贵为神的独生爱子，并未把自己作为特例避免一切的苦难，反而他经历了一切的苦难，并在苦难中给我们信徒树立了榜样，而保罗也效法了他的榜样。保罗在苦难中很少想到自己，在经历一切的患难的时候，他想到的总是教会及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他总在为他们的益处祷告，他甚至告诉他们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帮助了福音的传播。试想，以保罗的背景、学识、经历及人脉等关系，哪怕是在如今，都可以是世上的精英，过优越、享乐的生活。但自从他真正认识了主耶稣后，他放弃了世上的荣华及坦途，自始至终以主为荣，并且立志要一生荣耀主。他看淡生死，他说活着就是要为基督而活，哪怕主随时把他带走，他也认为是好的无比的。但他只要还活着，就要不住地为主做工，一切要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而活。在腓立比书一章27-30节，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中，圣徒的信中写道：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很渴望与他们相见，当他告诉信徒们，无论能否见面，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要有基督的样式，要像属神的人，要彼此帮助，彼此建立，同心协力传福音。敌人的恐吓、破坏，这是证明我们是得救的人，他们是沉沦的人。保罗提醒信徒，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他所面临的一切难处，听到的关于他不好的一切的情况，我们也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我们的患难也可以叫福音兴旺，叫人得益处。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为主受苦，这是荣耀。
古旧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做我中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 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
属灵锻炼。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要讲一个我的回忆及学到的功课。我曾经有过一匹喜欢跨栏的马，整个夏天我与这匹马东征西讨，几乎赢得附近所有马术比赛优胜的蓝丝带。就算不在马术比赛的马场或是在马镜上，我也随时能够不急不缓地轻易地叫它跳过一个又一个的栅栏。这匹马被训练得耐力十足，不但一点都不疲劳，反而对它的充沛的体力似乎有些洋洋得意。然而当我在夏天过去回到学校上课时，我放它到草场上吃草，经过了一个多月后，在下雪之前的某一天，我决定骑它出去溜一溜。在差不多半里即跨了三个栏之后，我的这匹马开始喘着粗气，我叫它再跳几个它也跳不动了，它垂头丧气地慢慢踱着步。我的马由于缺乏操练，不只是它的表现，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它的外貌。您知道吗？当我面对诱惑没有任何的剩余的力气来拒绝时，我就会想起我的那匹老马，听不该听的音乐，吃不该吃的食物，看不该看的书刊，似乎像是在浪费时间。而这些并不是真正不该做的事，就像有时我在历史频道看《古董考古》这个节目，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这个节目，这是个无伤大雅的真人节目，但是每一集有一个半小时那么长，它是介绍一些人专门搜集一些奇奇怪怪别人不要的废物。好吧，老实说，它不能够真正滋润我们的生命，但是有些时候，其实我也知道，很清楚地知道这些时候，我盯着它转不了台。或是开了冰箱的门无法关上，我缺乏锻炼，失去了毅力。您知道，我们人都一样，浪费精力，意思是在生命里忽视像进食、祷告以及查经等等有关灵命的约束。然后当诱惑突然袭击我们时，或是在面对一个巨大的试炼时，想要知道我们为什么缺乏信心，或是任何信靠神的力气，或是说不的力量，还是我们没有信心去面对忧郁及失望沮丧的侵袭，我们求神帮助，但是神似乎不来帮助我们，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离开他不断临下的恩典太久，我们应着景象直觉地反映神的恩典不够我们用，或是他根本抛弃我们了。其实不然，这个力量不在，是因为我们缺乏操练，我们无法在诱惑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活出属神的样式。如果我们没有时时跟从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里说的，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还有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里提到的，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哇，我特别喜欢追求为真道打仗，持定永生。换句话说，不断操练，活在神的话语中，我们属灵的肌肉就会不由自主地强壮起来。最后，让我们永不因为缺乏属灵的锻炼而质疑神的恩典不够，让我们今天就紧紧捉住属灵纪律的操练。
最近读到回音谷基督教会周报里汤姆希尔斯的一篇文章，短文的标题是要求您我坚持到底的奖赏，心里起了很深的共鸣。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就是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汤姆给坚持到底下的一个定义是，在一切困难挫折拦阻前面坚忍不变，能够走完一条路，做完一件事的能力。汤姆在文章中用龟兔赛跑的预言勉励我们说，是什么使得乌龟赢得胜利呢？美容、体能、家庭背景、兔子的休息，当然都不是。乌龟制胜的关键是坚持到底。美国童话故事中，另一个老少咸宜的角色，小火车头，他成功的秘诀正是口里常说的那句话，我认为我能做到，您知道吗？最后他真的做到了。大多数人曾经着手涉入不少事情，但是有好些件事情并没有完成，或许这些未完成的事情其困难的程度比您我想象的要大，也许他们不实惠不重要，所以没有必要完成，或者只是因为我们做烦了厌倦继续下去。我哥哥比我大5岁，在美国亚特兰大城行医，他晚年的时候给了我这个弟弟很需要的几点忠告。他说，当我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后，我会坚持不断，直到完成它为止。哥哥真的是说到做到，他的一个嗜好是雕刻玉石与蛋白石。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展览他的一部分雕刻作品，长达3个月之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不止一次地报道过他的雕刻。哥哥的忠告促使我完成好爷爷的勉励这一套专辑节目。但愿这些内容对您有一点点的帮助。请想想看，如果历史中像爱迪生、巴斯德、摩尔斯、福特等等这些伟大的人物，如果他们没有坚持到底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呀？如果您开始动手做一件事， 请您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最后您一定会使得我们大家得益处的。我想用汤姆·希尔斯引用的一句话结束这一套专辑节目，实在合适不过了。他说，英国伟大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他的最后一句话永远铭刻在世人心中。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放弃。听众朋友，我也谢谢您坚持到底的听完了好爷爷的勉励。愿神祝福您。
创世纪第四十章。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创世纪第四十一章。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 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已先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 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赫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发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纳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生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纳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完，7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涤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雅各书1章。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Lord, make us instruments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your love increase. Lord, make us instruments of your peace. Walls of pride and prejudice shall cease. When we are your instruments of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